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已经是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五月的第一个主日了。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五月的第一个礼拜。
那我们现在已经离母亲节不远，所以想跟弟兄姊妹们分享是一位在圣经中的母亲哈娜。
离母亲节很近，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圣经中的母亲哈娜。
在讲这位母亲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子大家，在你的母亲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的母亲在你们心中是一个怎么样？
我记得我的母亲非常的爱我。
我记得我母亲非常爱我。
她比较早就离开了，那她在离开之前，
她比较早就离开，她离开之前
有一天比较清醒，
有一天比较清醒。
那我当时还比较小，她就亲了一下子我这个左臂。
佢嗰阵时我比较细，佢掹下我只左臂。
那这个呢，亲呢让我记忆深刻，一直记得这个妈妈的这样的吻。
我记得好深刻。
我知道妈妈很爱我。
我知道妈妈好爱我。
那我今天讲的这位圣经中的母亲呢，她也是一个非常爱孩子的母亲。
我今日讲呢个母亲，佢系一个非常爱孩子嘅母亲。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圣经的经文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中的经文。
这样子，我们就读九到二十八节。我想请会众一起帮我读，好不好？看不看得见？看不见啊！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那这样子就我来读吧。看不见的话就我来读，好不好？
看不到就他来读。
他们在就是第九节开始，他们在示罗伺候完了，哈娜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娜心里愁苦，就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愿以色列的上帝准允你向他所求的。哈娜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出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了。我请你帮我念在后面可不可以？
次日早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燔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以法细面，一皮带走。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 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谢谢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看到这是啊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的这样的一段的经文。
我们刚读完这一章的经文，
我会呢从三个方面呢来分享这一个被圣经所记载的伟大的母亲哈拿。
我会从三方面分享从圣经中记载的哈拿。
第一个呢是讲到的是母亲的祷告。
第一个是讲到母亲的祷告。
第二个呢是讲到母亲的教养。
第二个是讲到母亲的教养。
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会讲到母亲的放手。
然后我们讲到母亲的放手。
他放手让神来管理他的孩子。
他放手让神来管理他的孩子。
那我们看到在我们今天没有读，但是呢在第一章的一到八节呢是讲到的是很多的背景的材料。
我们刚才没读到圣经一至八节是讲到很多的资料。
就是当时有一位在以法莲山地的人，他是。
是讲到当时以法莲山地的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以利加拿。
他的名字叫以利加拿。
他非常爱主，他常常去示罗。
他非常爱主，他常去示罗。
带着他的全家，
带住他的全家。
那他有两位太太，
他有两个太太。
一位呢是叫做皮尼娜，
一个叫做比尼娜。
皮尼娜呢有孩子，
比尼娜有孩子。
另外一位呢是哈娜，
另一个就是哈娜。
哈娜呢因为膝下无子，所以呢他经常被皮尼娜呢所激动所欺负啊。
因为哈娜无儿，膝下无儿，成日被比尼娜欺负。
所以呢哈娜呢只好常常生气愁闷哭泣。
所以哈娜成日生气苦闷。
那我们看到这里哈娜是一个忧愁的忧伤的人，她的忧伤之中呢她是向神祈求。
我们看到哈娜她是很愁闷，但她向苦闷之中向神祈求。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哈娜当时的心态。
我们仔细来看下哈娜当时的心态。
圣经里这样子说，在第十节里面，哈娜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于是呢，她祈祷耶和华。
哈娜她心里受苦，痛痛哭泣，她就祈求耶和华。
有时候我们人会有一些的负面的情绪。
有时我们人会有负面的情绪。
那你说基督徒可不可以有负面的情绪呢？
基督徒可不可以有负面的情绪呢？
可不可以有忧愁呢？
可不可以有忧愁呢？
可不可以哭泣呢？
可不可以哭喊呢？
需不需要每天就是一定是乐呵呵的样子呢？
是不是每天都是笑哈哈这样呢？
我想不一定，就是没有愁苦成天乐呵呵就一定是属灵，或者是愁苦痛哭就一定不属灵。
我想不是成日在那笑就开心，不是痛苦就不属灵。
只是我们在愁苦有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向耶和华求。
只是我们有苦难痛苦的时候，我们向耶和华祈求。
我们要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将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
就像哈拿一样。
就好像哈拿这样。
我们看到哈拿他是一个很谦卑的，很痛苦的，很这样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看到哈娜是很谦卑很痛苦地来到神的面前。
我在上星期五的时候，正好我们有一个小组是查经查祷告。
我上个星期五刚刚一个小组是查经讲祷告。
那其中有一位弟兄呢讲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很传神。
其中有一个弟兄讲到一个事情是非常之传神。
他说我们的祷告跟阿拉丁神灯的对比啊。
他说我们的祷告跟阿拉丁神灯的故事成为对比。
阿拉丁神灯里面呢求东西的那一个人，
在阿拉丁神话里面求，
他是主人，
他是一个主人。
那阿拉丁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仆人，
而阿拉丁是一个有能力的仆人。
主人一吩咐他就去做了，
主的吩咐他就去做了。
那这个阿拉丁就去做了
阿拉丁就去做了。
对于基督徒的祷告，那基督徒他是 神家里的人。
基督徒是神家里面的人。
基督徒所祷告的对象是上帝。
基督徒所祷告的对象是上帝。
他是主人。
他是主人。
他成就。
他成就。
他有他的旨意。
他有他的旨意。
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借那一位弟兄的一个比方，我把这一个我们祷告的心态讲出来。
我就借这个弟兄的比喻将这个心态讲出来。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哈拿他所祷告的内容。
我来看看哈拿所祷告的内容。
十一节这样子说。
十一节这样讲。
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他说你若垂听妇女的祷告，顾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
我们这里先解释一下这背景。
我们先解释这个背景。
在民数记第六章里面有特别的记载。
在民数记有特别的记载。
一个叫做拿西尔人的条例。
一个拿撒勒。
拿西尔人的。
拿西尔人。
的条例啊。那这个呢。
条例。
拿西尔人呢是归神的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这样的 一种人。
拿西尔人是归耶和华神的一种人，
他们呢是不能剃头的，
他们是不能够剃头的。
所以呢，当哈拿这里祷告说，我终身要让这个儿子呢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意思。
他要做所讲的是不剃头的意思。
他就是说，我要让这个儿子奉献给神。
我要将这个儿子奉献给神，
让神来管理他，
让神来管理他。
那我们先暂时呢把这个意思呢，过一会儿我们再来仔细的再来讲。
我们现在再来仔细这么讲。
我们看到哈拿他的祷告呢可能就分两个部分。
我们看看哈拿的祷告大概分两部分。
一部分呢是为他自己。
一部分是为他自己。
因为他有心里有愁苦有苦情。
因为他心里面受苦有苦情。
所以想要一个儿子。
想要一个儿子。
另外一部分呢。
另外一个部分，
他是为这个要来的儿子祷告。
他是为那个要来的儿子祷告。
他说：“这个儿子，我要让他归终身归于耶和华。”
这个儿子，我要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拿西尔人。
是拿西尔人。
然后把这个儿子奉献给神的。
把这个儿子奉献给神。
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的呢？
是怎样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呢？
我们是求主让我的孩子可能让上哈佛大学或者斯坦福，
是求神给我儿子上哈佛或者斯坦福，
可以光宗耀祖，
可以光宗耀祖，
可以让我脸上有光，
可以令我脸上有光彩，
或者我让我的孩子读什么，
或者我让我孩子读什么，
可以读 computer science，
读 computer science，
可以子承父业，
可以子承父业，
实现我以前没有办法实现的理想，
完成我事先不能够完成的理想，
或者呢，我的儿子呢可以上那个 Berkeley，
或者我孩子可以上 Berkeley，
比我对面邻居呢的儿子阿贵呢要好，
比我对面那个邻居小蚊仔更好，
或者呢，他呢可以去读。business，
或者他可以读商科，
将来呢可以赚不少的钱，
将来可以赚不少的钱，
他一生呢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富裕的日子，
他一生可以过住富裕的日子，
我想这些都是可以的，
这些都是可以的，
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读什么学校，读什么最好的学校，读这个有钱，或者是上一些很好的专业，都是很好的事情，
无论他做什么，做什么都是很好的，
但不是最好的，
但不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要我们看到真的在诗篇，
因为我们看到在诗篇
在127篇讲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127篇第三节他说儿女是
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
那我们其实是耶和华产业的管理人，
我们是耶和华产业的管理人，
所以我们为孩子的祷告更应当是注重在神的心意上面，
我们为孩子的祷告是要在意在神的心意上，
明白神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的心意，
我们要注意神在孩子上面的心意，
祷告孩子一生都可以跟从主，
祷告是一生都可以跟从主，
是为神的荣耀的，
是为神的荣耀。
其实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一切其他的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
其他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
我这里做一个简短的一个小的见证，
我这里好做一个简短的见证，
我你知道你们知道可能你们中间可能知道啊，我常常会出差，
你们其中可能知道我常常都要出差，
上上星期我就去了中国合肥啊。
上上星期我就去了中国的合肥，
第一次去那个地方，
第一次去那个地方，
那我有许多的东西要准备，
很多东西我要准备，
到礼拜三的早上，
到礼拜三的早上，
我还在准备我的就是投影片，
我还准备给我的投影片，
那个时候突然记起来，
突然间
我记起来一件事情啊，
一件事情，
因为我答应我们的小组的一个姊妹，
我答应我们小组一个姊妹，
我要把她的这个星期的材料，我一定要在礼拜二之前给她。
我一定要将佢所有的资料礼拜二之前俾佢。
那中国的礼拜三是我们这里的礼拜二。
中国的礼拜三是呢度嘅礼拜二。
所以我赶快先去准备材料。
所以我赶快准备材料。
感谢主，
感谢主，
我这一个小时我就把材料都准备好了，
一个小时之内我就将材料
准备好，我后来就送出去了，
我就送出去，
那个时候是差不多十点钟，离我这个跟顾客开会还有一个小时，
那时离我跟顾客开会还有一个小时，
所以我又赶快准备了一下子我的投影片，
我又快快脆脆这样准备我的投影片，
后来去见顾客，
后来去见顾客，
后来人家这个顾客给我的同事的回应是说啊，
这个顾客对我同事的回应，
他说这个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一个圈领，
他说这个是我见过最好的training 训练
训练啊，那我很感谢主，
好感谢主，
我知道我的准备是不够的，
我知道我准备是不够的，
但是上帝帮我补足，
但是上帝帮我补足，
因为我尽管我时间不够，但是我愿意先把前面的时间做神要我做的事情，
虽然时间不够，但是我将我事先的时间为神工作，
我们为孩子祷告也要把神放在第一，
我们为孩子祷告也要将神放在第一位，
所有其他的一切上帝会祝福，
所以其他一切上帝会祝福，
我们母亲是一个在很好的一个在家里为孩子为家人祷告的一个角色，
我们成为母亲是一个在家庭里面为孩子祷告的角色，
在四世纪里面十七章讲到有一个人叫做米迦，
在圣经里面有讲到一个人叫米迦，
米迦他是一个在以法莲山地的人，
他是一个以法莲山地的人，
他找了一个利未人做家里的祭司，
他找一个利未人成为他家里面的祭司，
十三节这个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
第十三节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给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的祭司，
米迦为什么这么说呢？
米迦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知道祭司是在神面前为人献祭的人，
因为祭司是在神面前献祭的，
在神面前为人献祭的人，
是在神面前为人献祭的人，
他也是为人代求，
他是都是为人代求，
当有祭司为一家代求的时候，
当祭司为一家代求的时候，
他们家是有福的，
他们家是有福的，
我们母亲们愿不愿意为孩子愿不愿意为家人做家里的祭司，
我们母亲愿不愿为孩子为我们家人做家里面的祭司呢？
时时的代求，
时时代求。
当然因为我今天是讲母亲，
因为今天我是讲母亲，
时时为家人代求，
时时为家中人代求。
父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可以代求的，
父亲、爷爷、奶奶都可以代求的，
都可以做家里的祭司，
都可以做家里面的祭司。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拿真的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
我们再来看看哈拿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
我们看到他在一到八节里面也常常的讲到他被这个激动的时候，他常常的被激动。
我在一至八节的时候讲到他成日都很激气。
我们相信哈拿常常的在神面前祷告。
我们相信他时时在神面前祷告。
这里讲到哈拿是不住的祷告，倾心吐意，祈求到如今。
我们这里看到哈拿他是不住祷告，倾心吐意，祈求到如今。
那以至于连大祭司以利当时都误解他，
连到大祭司以利都误解他，
因为他只动嘴唇在默祷，
因为他只是动嘴唇，
所以呢以利以为他是喝醉了，
以利以为他是饮醉酒。
那是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不住祷告的，不住祈求，
不知道你有没有不住祷告的情况。
圣经里面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
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例子。
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叫做耶鲁，
好，马可福音讲到一个管会堂的耶鲁艾鲁，
他来到耶稣面前再三的祈求，
他来到耶稣面前再三祈求，
是想要救他，让耶稣去医治他的女儿，
让耶稣去医治他的女儿。
路加福音里面十八章讲到有一个比喻，一个寡妇要向一个官不断的求，
路加福音讲到一个寡妇不断向一个官求，
那这是要讲到人要常常祈求，常常祷告，
是讲到人要时时祈求祷告。
上帝为什么要人不断的祷告？
上帝为什么要人不断地祷告呢？
祷告一次不就够了吗？
祷告一次不是够了？
或者是说上帝知道我们的意思啊？
或者神知道我们的意思？
为什么？
为什么呢？
第一个，我相信在信心经过试验，
我相信信心经过试炼，
才是真实的信心，
才是真正的信心。
这是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的事，
在彼得前书讲到，
他说我们是经过试验的信心比金子更宝贵，
我们经过试炼的信心是比金子更珍贵。
那第二个讲到的是这个祷告，它的不是改变神。
第二个是讲到祷告不是改变神。
上个星期冯牧师在这里证道，
上一个礼拜冯牧师在这里证道，
他讲到祷告就是用这句话，他说最重要的其中的一句话，
他讲到祷告最重要的一句说话，
他说是祷告不是改变人，不改变神，那是改变自己。
祷告不是改变神，而是改变自己。
我们的祷告不能改变神的计划，
我们的祷告不能够改变神的计划，
但是我们的祷告能够显明神的计划，
但是我们的祷告可以显明神的计划，
让我们明白神，
让我们可以明白神。
哈拿不住的祷告，
哈拿不住的祷告，
他是让这一个撒母耳成为当时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先知，
他令到撒母耳成为当时的一个先知。
我们也要不住的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我们要不住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认识神，
使我们的孩子从小都能够认识神，
蒙神的恩典，
蒙神的恩典。
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他身心灵健壮，
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令他身心灵健康。
我们更可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不要受这个世界的思潮所影响，
为孩子祷告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常常看到这个像 Fremont 学区会有各样的这样的，为了要把 sex education 要改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样的材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Fremont 地区有很多不同的资料，
看的人心惊肉跳，
看到人家心惊肉跳。
那这些都是世界的思潮，
呢啲都系世界嘅事情。
我们要为孩子祷告，让他们不为这世界的思潮所影响，尊主为大。
我哋都要为孩子祷告，使佢哋唔好为世界事情所影响，要尊主为大。
第四个，我们也可以为孩子祷告，让他生命里面能够经历主。
我哋为孩子祷告，让佢生命可以经历主。
当我们能够经历体验主的时候，
只要我哋可以体验经历主嘅时候，
那个信仰是我们真正的信仰。
而嗰个信仰系我哋真正嘅信仰。
我们真正的跟神建立了这一个个人的关系。
系与神建立一个真正嘅关系。
那我们盼望你的孩，我们这样祷告，我们的孩子成为时代的先锋。
我哋祷告令我哋孩子成为时代嘅先锋。
我再讲第三点。
我再讲第三点。
信靠的结果。
信靠嘅结果。
我们看到其实哈拿的信心是非常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哈拿的信心是非常大的。
当他啊祷告以后，以利跟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
当他祷告以后，以利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
愿以色列的上帝准愿你想所，你向他所求的。
愿耶和华，愿以色列的人准许你所求的。
啊，哈拿的反应是什么呢？
哈拿的反应是什么呢？
哈拿说，在你面前蒙恩。
在你面前蒙恩。
然后呢，他去吃饭。
然之后他去吃饭。
不再带愁容。
不再带愁容。
去敬拜。
去敬拜。
然后呢，后来呢，他又在二十节讲到哈拿就怀孕了。
然之后，可以十字讲到哈拿怀孕了。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有几个方面，
有几个方面，
一个在说的方面，
一个在说的方面。
哈拿是感恩，他说我愿你在你眼前蒙恩。
哈拿是感恩，他说愿在你面前蒙恩。
第二个是做的方面，
第二个是做的方面。
他去吃饭，
他去吃饭。
第二天他去敬拜，
第二天他去敬拜。
第三个方面，他的内心的表达跟外在的表征。
第三个是他内心的表达同埋佢外在嘅表达，
他的面上不再带愁容，
佢嘅面上不再带愁容。
那第四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
是一个结果，
系一个结果。
他怀了孕，
佢怀咗人。
我相信，
我相信
哈拿他当时，
哈拿佢当时，
他心里充满了平安，
佢心里边充满平安，
以至于他真的是能够，他在跟他以后能够怀孕。
他以后可以再讲一次，
能够怀孕，
能够怀孕。
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一个朋友，
在当时我住在啊 Cleveland 的时候啊，
嗰时我仲住喺 Cleveland。
他们是在GE工作的，
佢哋系，
他们在General Electric 啊，
就喺GE工作。
啊，他们非常的啊，这个啊。健康，
非常，他们是非常健康。
但是呢，他们一直就没有孩子。
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孩子。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工作很紧张。
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很紧张。
后来呢，他们搬到西雅图去的时候呢，
后来他们搬到西雅图，
他们就怀了孕。
他们就怀了人。
我相信哈拿呢，他呢，在有了神的平安以后呢，神就赐给他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相信当哈拿有个平安在他心里面，他就有这个怀孕的结果。
所以这里呢也提醒我们，
这里也提醒我们，
当我们有忧愁的时候，
当我们有忧愁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忧愁带到神的面前来，
我们可以将这个忧愁带到神的面前，
神必赐给我们平安，
神必赐给我们平安，
他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
他要将最好的赐给我们，
因为圣经说应当一无挂虑，
因为圣经话应该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求告神，
将你们所要的求告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神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必定在基督耶稣里保怀你们的心怀意念。
那我们这里再讲一个应用，
我们在这里再讲一个应用，
我们看到哈拿的信靠是真正的信靠，
我们看到哈拿的信靠是真正的信靠，
当他 啊听到啊这一个，当他啊被啊以利这样子祝福以后，
当他被以利祝福之后，
他脸上不再带愁容，
他脸上不再带愁容，
他有信，他有靠，
他有信，他有靠。
希伯来书这样说，
希伯来书这样讲，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约翰福音那里讲，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心里有平安，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我们你们有苦难，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已经胜了世界。
这是当时耶稣跟门徒所讲的，
就是当时耶稣对门徒所讲的，
耶稣也是对我们讲的，
耶稣也是对我们讲的。
我们要有信，要有靠，
我们要有信，要有靠。
神从神来的那真平安就在我们的心中，
从神里面的真平安就在我们心里面，
因为他已经胜了这世界，
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
我再讲这接下去的第二大点，母亲的教养。
我现在再讲母亲的教养。
我们看到在二十节里面就、日期满足，哈拿呢就生了一个儿子。
我们看到日期满了，哈拿就生了一个儿子，
他给他起名叫做撒母耳，
他给他的名叫做撒母耳。
那我们看到这中间以色列 人中间他们起名字是非常讲究的，
当时取名是非常讲究的。
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垂听祷告的意思，
撒母耳的意思就是神垂听祷告。
我把这一点叫做取名教养，
我将这点叫做取名教养。
这是哈拿对孩子的教养，
这个是哈拿对孩子的教养。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你给孩子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因为当你为孩子取这个名的时候，
你常常可以跟孩子讲，
你常常可以跟孩子这么讲，
撒母耳，你知道为什么你叫撒母耳吗？
撒母耳，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叫撒母耳呢？
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
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
当年神听你母亲的祷告，
当年神听你母亲的祷告，
所以生下你来，
所以就生了你。
所以神是垂听祷告的神，
所以神是垂听祷告的神。
这是何等美的教导，
这个是几咁美丽的教导了，
很美的见证，
很美丽的见证。
我也讲一个段自己的一个故事，
讲自己一个故事。
我刚才讲到说我们曾经住在克利夫兰，
我刚才讲到我是住过在克利夫兰。
其实我的儿子 John 是在克利夫兰生的，
我的仔 John 是在克利夫兰出世。
他当年在抱怨他怀孕的时候，
当年他怀孕的时候，当年我妻子怀孕的时候，
就抱怨他在做检查看到这个腹中的婴儿，
做检查看到腹中的婴儿，
他这个脑袋上面有一些叫做 sag， 我不知应该叫做泡泡啊。
好，他的脑里边有啲泡泡泡沫。
那医生说这个很可能是唐氏综合症的先兆。
他这个可能是唐氏综合症的先兆。
那他说这个机会很大，
机会好大。
你们要不要这个孩子？
你们要不要这个小孩子呢？
那我们这个是很大的一个 shock，
一个好大的惊讶。
后来呢，我跟鲍云回家呢，我们祷告了以后呢，
我们回家祷告之后，
我们说还是要，
还要这个孩子。
不过我们还是向神求啊，
我们向神求，
盼望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盼望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医生跟我们讲，
医生跟我们讲，
如果再过几个星期，
如果再过几个星期，
这些泡泡没有了，
这些泡泡没了，
那这个孩子会是正常的，
这个什么仔会是正常的。
不过机会呢比较小，
不过机会比较小。
他说呢，是有些时候是有这样的情况会发生，
有些时候是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那我们就当时是克利夫兰的中国教会，我们就一起帮我跟我们一起祷告。
当时的中国教会为我们一起祈祷。
感谢主。
感谢主。
几个星期以后。
几个星期之后。
这些泡泡没有了。
没，这些泡泡就没有了。
John 也是非常的正常。
John 是非常之正常。
那我们知道唐氏综合症它是有迟钝的啊，
我们知道唐氏综合症是有些比较是迟钝的。
所以呢我们 John 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很正常啊。
因为 John 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是很正常的。
那所以呢我们后来呢给他取名叫 John。
所以我们为他取名叫做 John。
John 的意思是说 God is gracious。
John 的意思就是神满有恩典。
神给我们恩典。
神给我们恩典。
我们也看到 Hannah 她用撒母耳做她孩子的名字。
Hannah 为孩子取了撒母耳这个名字。
她纪念神是垂听她的祷告。
她是见证到神是听她的祷告。
那 Hannah 也尽力地抚养孩子。
哈娜也尽量抚养这个孩子，
他非常的 focus， 可以说非常的专心，
他非常这样专注，
甚至连示罗也不去，
甚至连示罗都不去，
因为他是说要到了断奶了以后他再把孩子一起送到示罗去，
因为他要将孩子在断奶的时候将孩子送到示罗。
这里我顺便讲一下子，
现在我顺便讲一下
这个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年轻的妈妈，
有的时候我会看到年轻的妈妈
或者爸爸
或者爸爸，
他们有了孩子以后，
他们有了身份证之后，
这个孩子这个中午要睡觉，礼拜天中午要睡觉，
他们礼拜日中午的时候要睡觉，
他们说暂时就可以，我们今天可能不去教会了，
我们今天可能就不去教会了。
那这个不是哈拿的当时不上示罗的意思，
这个不是哈拿不上示罗的意思，
哈拿是专心的要抚养这个孩子，是为了神的缘故，
哈拿是专心抚养这个孩子是为了神的缘故。
如果我们有年轻的爸爸妈妈说孩子因为孩子的缘故我不去教会了，
如果现在年轻的爸爸妈妈为了孩子的缘故而不去教会，
那是以孩子为大不是以神为大，
他是以孩子为大而不是以神为大。
哈娜是以神为大为尊。
哈娜是以神为大为尊。
他 focus 他当前的责任。
他是很专注他当前的责任。
哈娜还有一个 很美的一个地方。
哈娜还有一个很美的地方。
我叫他是全方位的教导。
他是全方位的教导。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他可以让自己的先生听他的话，
他可以令他的先生听他。我们的时代
以利加呢，他是一个很尊敬神很尊崇神的一个人，
以利加呢当时是一个很尊敬神的人，
很是个男人，
是一个男人，
他呢但是呢他听他太太的话，
但是他听他太太的话，
表明这个哈拿对他的先生有很大的影响力，
看出哈娜去对他先生是很大的影响力。
他们在断奶以后才送孩子去这个圣殿这件事情上面。
在断奶之后先将孩子送到圣殿这个事情上。
他们有非常一致的共识。
他们有一同的共识。
哈娜一讲先生就认同。
哈娜一讲他先生就认同。
而且愿意把这个孩子送到圣殿去。
或者让孩子送到圣殿去，
他们自己的宝贝的儿子，
他们宝贝的儿子
那我相信这是哈娜通过对父亲的影响，
我相信这个是哈娜通过父亲的影响
以至于对孩子有一个双亲一致的教导，
以致有一个双亲一致的教导，
所以我称这个叫做全方位的教导，
所以我叫这个是全方位的教导。
我们也要跟母亲在做的母亲，我们要常常的跟父亲一起一致的对孩子有这样的教导，
我们做母亲的要常常与父亲一起对孩子有一同的教导。
我再讲第三点，
我再讲第三点，
第三点是讲母亲的放手，
是讲母亲的放手。
那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在断了奶以后，
撒母耳在断了奶之后，
那有些的记载呢说当时断奶呢可能要到三岁才断奶。
有些记载是讲断奶可能是三岁。
有些解经书呢甚至说是可能是五岁才断奶。
有些解经家讲甚至是五岁先断奶。
不管是三岁还是五岁孩子都很小。
不理是三岁或者是五岁小孩子还是很小。
因为圣经也讲到了孩子很小。
因为圣经都讲到孩子还小。
但是他们被带到了示罗。
但是他被带到示罗。
示罗是当时啊以色列人的约柜的地方，是敬拜的中心。
示罗是当时啊约柜的地方，是敬拜的中心。
他们在啊带到了示罗以后是归耶和华。
他将孩子带到示罗是归于耶和华。
就是前面啊哈拿自己开始祷告的时候所讲的，他要归耶和华为圣。
是哈拿当时祷告的时候他自己说要归耶和华为圣。
归耶和华就是把孩子奉献给神。
归给耶和华就是将孩子奉献给神。
让神使用。
让神使用。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神的产业。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神的产业。
什么是奉献呢？
什么是奉献呢？
其实我们可以再思考这奉献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可以思考奉献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奉献就是将拥有儿女的主权从父母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
其实奉献的意思就是将拥有儿女的主权移到神的身上，
让这个儿女的前途婚姻的主权都完全的在乎神。
儿女的前途和婚姻的主权完全都很在乎神。
其实这个就是奉献的意思。
这个就是奉献的意思。
我们让神来管理孩子。
我们让神来管理孩子。
不再是我来管理。
不是再由我来管理。
我们看到哈拿能够放手。
我们看到哈拿能够放手。
因为他知道他放手的给的是神。
因为他知道他放手给的是神。
是撒母耳是让神来引导来带领。
撒母耳是由神来到引导来到管理。
那哈拿能够放手的第二点。
哈拿能够放手的第二点。
是因为撒母耳愿意敬拜神。
是因为撒母耳愿意敬拜神。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二十八节后半部分。
在第二十八节的后半部。
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在哪里敬拜耶和华？
中文的译本里面有两个字还没有译出来。
中文译本有两个字没译出来。
就是这个他们。
就是他们。
于是他们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于是他们在哪里敬拜耶和华？
就他们是可能是所有的人。
他们是指所有的人。
也包括撒母耳。
也都包括撒母耳。
我相信哈拿从小就在撒母耳的身上建立了这一个信仰。
我相信哈拿和撒母耳好小的时候就建立了这个信仰。
他在把撒母耳带到示罗之前，他就做足了教养的功夫。
他在将撒母耳带到示罗之前，他就做了这个教养的工作。
有坚固的信仰以后，
有坚固的信仰之后，
他愿意放手。
他愿意放手。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
也会长大，
也都会长大，
也会离开父母，
也都会离开父母。
现在有时候有一群人，
现在这个时候有一群人，
他们称他为信二度，
叫他们
信二代，
叫他们做信二代，
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信主的，
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信主的，
可是孩子没有信主，
但是孩子没有信主，
他们在长大以后远离神。
他们在长大时候远离神，
可以说他们是没有信主的，
可以说他们是没有信主的，
是很可惜的，
是很可惜的。
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让他们成为信二代，
我们的小孩子我们不可以令他们成为信二代。
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哈拿，
我们要好好学习哈拿，
我们从小要做主教养的功夫，
从小就要为他作主教导的功夫，
从小要让他能够认识神，
从小让他认识神，
让他建立他的信仰，
建立他的信仰，
让他又在出去以后不会被世上的思潮所影响，
让他出去世上不会被世事所影响。
所以 这样呢，等他们长大以后，他们离开家以后呢，
等他们长大离开家之后，
我们可以放心的放手，
我们可以放心这样放手，
我们放手是给神去引导，
我们放手是让神去领导，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哈娜，
我们要好好地学习，向哈娜学习，
让我们的孩子可以一生到老都不偏离这个在神的道路上面，
让孩子由小道路一生都不偏离神的道，
那样才是成功的放手，
这样才是成功的放手。
我昨天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收到一封信，
我昨天准备信息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
这封信是我一个在芝加哥的朋友他的女儿写来的，
是我一个芝加哥朋友的女儿写给我的，
他当然他是用英文写的，
他用英文写的，
我把前面的英文列在上面，
我现在写了出来，
我把他中文也翻译出来，
我将中文翻译，
他是这样说，人很容易想我们先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然后再去想服侍神，
他人是很容易想到我们要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先上去服侍主，
但是我们必须把最好的给我们的神，
但是我们必须将最好的给我们的神，
我心里真的是很感动，
我心里面很感动，
我知道这个女儿她的名字叫做安娜，
我知道这个女儿的名字叫安娜，
那这对朋友他们是有福的，
这对我的朋友
他们是有福的，
是
有
福的，有
这样的女儿是有福的，
有一个这样的女儿是非常有福的，
他们的教导是成功的，
他们的教导是成功的，
他们已经是可以成功的放手了，
他们已经是可以成功的放手，
因为这个孩子有很坚实的信仰的基础，
因为这个孩子有很坚实的信仰基础，
知道把神放在第一位，
知道将神放在第一位，
弟兄姊妹，我今天讲到圣经中伟大的母亲哈娜，
我今天讲到圣经中伟大的母亲哈娜，
我们愿不愿意学习向她行，
我们愿不愿意学习好像她一样，
我们能够长期的为孩子在神面前祷告，
我们可不可以长期为孩子生命祷告，
我们要尽力的按神的话语去教导孩子，
我们要愿意尽力这样为神教导孩子，
我们可能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就得放手，
我们到了一定的时候能不能放手，
盼望我们放手的时候孩子还是继续的在神的面前，
放手之后孩子还继续在神的面前
行，在神的道路中间，
行在神的道路中，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你给我们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你给我们的话语恩典在天永不改变，
你今天借着哈娜告诉我们，
你今天借着哈娜告诉我们，
我们要如何的教导，如何的带领我们的孩子，
我们怎样如何教导带领孩子，
我愿你的话语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愿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好好的去教导我们的孩子，
我们好好地教导我们的孩子，
好好的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好好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让他们有坚实的信仰的基础，
令他们有坚实的信心来跟从，
他们一生都可以行在神的道路中间，
他们一生都可以行在神的道路中，
蒙你的祝福，
蒙你的祝福，
荣耀你的名，
荣耀你的名，
感谢主，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